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真道分解》。我是马大鹏。我们这段时间研读的是《约翰福音》。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开始研读神儿子工作的开始这个主题。查考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第三章二十一节，里面的内容包括洁净圣殿、主耶稣预言他的死和复活，还有很多人自称相信耶稣，以及主和尼哥底母谈论到重生的问题。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到第四章五十四节，这也是属于神儿子工作开始的这个主题的一部分。我们会分为几个小段来看。第一个小段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到三十六节，主题是施洗约翰最后的见证。第二个小段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三十节，主耶稣与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谈道。第三个小段呢，是第四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指乐意遵行父的旨意。第四个小段是在第四章的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主题是很多撒玛利亚人来相信耶稣。第五个小段呢，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三节到五十四节，主耶稣治好大臣的儿子，这是主耶稣的第二件神迹。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才来查考。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二十二节到三十六节，这个小段落的主题是施洗约翰最后的见证。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
耶稣所行的事若将之文以成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
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发掘福音的奥秘，活出生命的惊奇。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这事指的是什么事呢？是上文所说的耶稣和尼哥底母谈论过重生之后的事。这件事以后，主耶稣和门徒从北面的加利利往南走，进入到犹太的境内。主耶稣和门徒就在那里传扬救恩，为人施洗。当我们参考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节的时候，就知道施洗的人是主的门徒，并不是主耶稣自己。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节的经文解释说，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当我们往下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的时候，就知道施洗约翰也是同时为人施洗。就在那个时候，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什么是洁净的礼呢？很可能是指的洗礼， 他们争论的是到底施洗约翰的洗礼好还是主耶稣的好，哪一样最具有权柄呢？也许约翰的门徒误以为约翰的洗礼最具权柄，所以沾沾自喜。那些法利赛人可能想要挑拨约翰的门徒会眼红主耶稣和他的名声。在约翰福音第3:26的经文，施洗约翰的门徒之后来见约翰，对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我们知道，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这句话指的就是主耶稣。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知道约翰曾经为主做见证，但是他们嫉妒耶稣的成就。约翰的门徒看见群众跟随耶稣而不跟从约翰，心有不甘。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别人成功的领人信主，我们也可能会嫉妒，但要切记，我们真正的使命是使别人跟随基督，而不是跟随我们。施洗约翰听到门徒这番话，约翰他有什么反应呢？在约翰福音第3:27-36记载了约翰的回应。我们首先来看约翰福音第3:27-28，约翰是怎么说的：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弟兄姐妹，约翰提醒门徒，他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全部是从天上赐的，他并不是要得到什么奖赏或者名声。他指出他自己不是基督，只是奉差遣做弥赛亚的先锋，为弥赛亚铺路的。接着施洗约翰在第3:29-30提到主耶稣和他自己不同的身份。经文是这样说的：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弟兄姐妹，主耶稣就是新郎，是婚礼的主角。施洗约翰自称为自己是新郎的朋友，就好像伴郎一样，他的任务只是帮助新郎。所以人跟从耶稣而不跟从约翰是理所当然的。这节经文中的心腹是指所有跟从主耶稣的门徒。旧约曾经称呼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妻子，在新约所有基督教会的肢体都被称为心腹。施洗约翰借这个比喻教导他的门徒应当存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主耶稣。约翰指出，当人将注意力放在主耶稣身上，当基督受到人的称颂的时候，施洗约翰自己的喜乐就满足了，就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约翰福音第3:30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经文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节总结了约翰传道工作的整个目的。约翰不停地劳碌带人归向主耶稣，使人们能够认识主耶稣的真正身份。在整个过程中，他知道自己必须保持低调。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在生活中也能够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凡事能够为了荣神益人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盼望这两句话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方向。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3:31-36。约翰福音第3:31-36这几节 仍然是施洗约翰所说的话。约翰指出，只有主耶稣才能够赐给人永远的生命，只有耶稣的见证才是最可靠的，只有他是从神而来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只接受耶稣是一位先知或者教师，那么你就拒绝接受了他的教训了。约翰福音的中心就是指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救主，这永恒不变的真理。当我们明白耶稣的真正的身份，我们便自然会相信并接受他所说的话了。
火，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
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
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火速行动。
刚才我们已经看完了约翰福音第3:22-36的内容，这个段落的主题是施洗约翰最后的见证。施洗约翰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做基督的先锋，所以他自己谦卑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另一方面，他在约翰福音第3:36也强调，信旨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弟兄姐妹，我们在谈到如何得救的时候，这节经文是整本圣经中最清楚的了。任何人只要相信神的儿子就有永生，那些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随时降在他身上，这是圣经清清楚楚说明的。现在我们来研读约翰福音的4的内容。这一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约翻福音第4:1-30，主耶稣和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相信弟兄姐妹都听过这个故事了。今天我们来详细的看看这个故事有什么教导。约翰福音第4:1-3记载了事情发生的背景。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主耶稣离开犹太地并不是因为惧怕，而是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传道工作刚刚开始，他要尽力避免和法利赛人冲突，所以他离开耶路撒冷回加利利去。弟兄姐妹，主耶稣3的传道时间主要集中在加利利省，他每次到犹太都引起宗教领袖的敌对和妒忌，甚至要把他除掉。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不妨留意这一点。在约翰福音第4:4说，主耶稣回去加利利的时候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句话说得不错，如果你翻开地图就会发现，撒玛利亚是位于加利利和犹太中间，是一个必经之地。不过呢，绝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愿意进入到撒玛利亚的境内，如果他们要来往加利利和犹太，他们就宁可绕过比利亚，这是因为他们鄙视撒玛利亚人，他们认为这些撒玛利亚人是不洁净的。约翰福音强调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是基于主耶稣的使命，而不是基于地理的因素。主知道在那里有一个灵魂需要他的帮助。关于撒玛利亚人的由来，我在这里简单的补充一下。 撒玛利亚本来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北国被亚述打败之后，很多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外邦人则来到他们当中一起居住，留下来的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结果成了一个混血的民族。在南国的犹太人眼中，这些人是不洁净的，背叛了民族、国家和百姓的。犹太人憎恶这个混血的民族，称这些人为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心山另外设立的敬拜的中心，相当于耶路撒冷的圣殿，大约在公元前128年被拆毁了。犹太人都尽量避免路过撒玛利亚，但是耶稣不受传统的约束，选择走这条较短的路，经过撒玛利亚回到加利利去。在经文中详细的记载了主耶稣经过的地方和路线，先是进入到叙加城，然后到了属于约瑟的土地，最后停在雅各井旁。主耶稣到达那里的时间大约是午正，也就是中午十二点的时间。在那个时候，主耶稣远远地看到一个妇人出来打水。弟兄姐妹，这种情况是不寻常的。巴勒斯坦的妇人一般都会在傍晚的时候出来打水，而这个妇人却选择在酷热的中午打水，是因为她想要避开其他的人。我们从下文知道，她是一个不合乎道德操守的人。主耶稣知道这个妇人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主耶稣也知道她心灵的需要，所以耶稣就在井旁休息，等待他的出现，帮助他脱离罪恶的生活。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七节到二十六节是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主对妇人说话讲了七次，妇人呢也说话了七次，六次是回答主的提问，一次是向城里的人做见证。当主耶稣向妇人要水喝的时候，这妇人的表情是十分的惊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不相往来的。严格的来说，犹太人更不可以用他们盛水的器具来喝水，免得沾染不洁。但是主耶稣不让这些传统来妨碍他和这些人的接触。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活水的过程是很有趣的。妇人心目中的是物质的水，她不想每天出来打水，也不想被别人看见她、讨论她。不过主耶稣所讲的水却是活水，是基督的祝福和怜悯。活水有什么特色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弟兄姐妹，主赐给我们的恩惠是直到永远的。地上的东西不能够满足人的渴望，相反，基督给人的祝福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当这个妇女向主耶稣要水的时候，主耶稣却让她叫她的丈夫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主耶稣要那个妇人知道她是个罪人，她必须真心悔改，然后才可以得到活水。所以她有多少个丈夫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她与现在的丈夫也不是合法的。所以妇人说她没有丈夫也是正确的。从这些回答中，我们知道眼前这个妇人是一个淫妇，而主耶稣慢慢地引领她认罪悔改，使她能够得到活水。弟兄姐妹，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会说什么呢？ 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绝对不能逃避罪恶的问题。有罪的人不能见神的面，结局只有沉沦。唯有信靠主耶稣真心悔改，才能得到活水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1节到26节提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敬拜神的地点和方式。主耶稣一方面说，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另一方面又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这些都是针对撒玛利亚人的膜拜方式而说的。犹太人将敬拜变成只是外在的仪式，认为只要宗教上谨守律法的一点一滴，并进行某种礼仪，就是敬拜了。而撒玛利亚人更加自己制定了一套敬拜的系统。但是主耶稣告诉这个妇人，在主得荣耀的时候，世人的敬拜不会再在那些已经被拆毁的圣殿中，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基督才是敬拜的中心。撒玛利亚妇人听完主耶稣的一番话，很自然地想到弥赛亚的来临。主耶稣明确的、直接的告诉他，这和你说话的就是。弟兄姐妹，主向这位妇人宣布了一个惊人的事情，犹太人多少年来所盼望的弥赛亚已经来临了，并且正在和妇人说话。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章10节下。
刚才我们讲到主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表示自己是弥赛亚。在约翰福音第4章26节，耶稣宣布，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在那时候，去叙加买食物的门徒回来了，他们很惊讶主耶稣为什么和一个撒玛利亚人说话。经文也没有记载妇人有什么反应，不过约翰福音第4章28节记载了那个妇人的行动。经文说，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弟兄姐妹，那个妇人来到雅各井的目的是打水，现在他把打水的器皿和水罐子都留下来了，兴奋地跑到城里，邀请城里个人出来看耶稣。你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早已被村里的人认定是罪人，是一个可耻的人。如今他却站在公众的地方见证耶稣基督，这种情景的确使人吃惊。当我们查看下文的约翰福音第4章39节到42节，第4章39节到42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的确，村子里有许多人抛下工作，出城来找主耶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4章39节到42节，很多撒玛利亚人相信耶稣这个段落，然后再回过头来看第4章的31节到38节。在约翰福音第4章39节到40节，39节到40节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 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撒玛利亚妇人的名声虽然不好，但是借着他简单坦白的见证，有好些人就相信了主耶稣。他是怎样见证主的呢？只有一句话，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弟兄姐妹，我们或许会为过去的罪恶感到羞愧，叫我们引以为耻，但是基督改变了我们，当别人看见这些改变的时候，便会感到好奇。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握机会向他们介绍基督。信主的人的经历是各有不同的，神会用不同的方法引领罪人归向他。最不可缺少的是，他们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正如撒玛利亚人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二节对那个妇人所说的一样，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的内容。第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的内容，这个段落的主题是子乐于遵行父的旨意。当时门徒带着食物回来，于是主耶稣用食物作为讲道的题材。主耶稣指出，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主耶稣是在尝试将门徒的注意力由物质转移到属灵的事情上。他的食物是遵行神的旨意和做成他的功。这并不是说主耶稣不用吃任何真实的东西，而是指出在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不是满足身体上的需要，而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所讲的食物是指着属灵的喂养，不单是指读经、祈祷或者是聚会，也可以从遵守神的旨意、完成神的使命当中得到属灵的喂养。我们不单领受，也可以在为神付出的过程中得到属灵的滋养。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相信也是弟兄姐妹们所耳熟能详的经文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田，这个田当然是指的世界。主耶稣告诉门徒，有无数的灵魂正等待着工人去收割。弟兄姐妹，你的身边还有多少灵魂没有得救呢？您知道全世界还有多少个灵魂需要福音吗？田地里的庄稼一片一片的成熟，却看不到收割的人。您是否愿意成为工人去收主的庄稼呢？我们明天真道分解节目同一时间再会。